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修去执着，实修精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一位24岁的青年大法弟子。我9岁那年通过修炼的父亲得法，我对大法最早又最深刻的记忆始于我10岁左右的时候。记得在一次法会上播放了一段录像，讲述了大法弟子在天国与师父签约后随师父下世住持正法。当时他们发誓要救度众生，并且彼此提醒精进修炼，一起返回天国。当我看到屏幕上誓约画面的那一瞬间，感到无比震撼，似乎唤醒了我久远的记忆。从那以后，我从未离开过大法。随着年龄的增长，许多我童年时代一起修炼的小同修都离开了大法，不再修炼了。虽然我从未放弃过修炼，但我也没做到始终如一的精进实修。我的修炼道路也是磕磕绊绊。我感恩师父总是慈悲地宽恕我的过错，不断给我机会改善提高。一路走来，我对大法和修炼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今天我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我的修炼心得。第一部分，随时随地向内找。大法弟子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遇事要向内找。尽管师父已经很清楚地阐明了这是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但听着容易，做起来难。我通常最难做到的就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和改变自己的惯性思维。指出他人的缺点不足很容易，对照想想自己就难。比如当我看到父母之间有异议或同修之间有冲突时，我总是在心里想他们应该好好提高一下他们的心性了，却忘了这是自己也应该向内找的基本原则。两个月前，当我坐下来参加我们的每周一次大组学法时，我立刻发现中国同修那天读法非常不整齐，一些同修快，一些同修慢。有同修试图选择一种速度来统一大家的读法语速时，似乎声音更加混乱了。当我试着努力跟进时，内心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心想这是连续第二次发生大组学法语速混乱，心里开始抱怨来学法的同修，他们难道不能停一秒钟来聆听和调整自己的语速吗？难道替别人着想一下就那么难吗？整个学法时间段，我都是心烦意乱的，因为我都没能集中精力学法，感觉浪费了我整段时间。当我坐下来参加学法后的大组交流时，我开始想刚刚发生的事，这正像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的，是凡矛盾发生在你身上，出现在你这儿，出现你们之间，就很可能与你有关系，就有你要去的东西。不管怨不怨你，我的法身在去你的心的时候，可不管这件事情怨他还是怨你，只要你有这个心，他想尽办法让你出现矛盾，让你认识到不足的这颗心。所以你们还在那儿找这事儿不怨我呀，或者你们还在想我在维护法呀。尽管看起来是其他同修有过错，但我知道师父在提醒我要向内找， 找找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提高了。我开始意识到这种事情发生与我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我这一段时间修炼状态的写照。因为我今年考试比较少，最近我一直在敦促自己多参与讲真相，参加我们在自由中的集体练功。以前即使有时间，由于惰性也没参加。我为自己能连续几个周末都参加而倍感自豪。当我以为自己有所进步时，意识到自己实际上还差得很远。虽然每个周末我都去了真相点，也参与了练功，但我还是比较懈怠，总是姗姗来迟。我会在起床和准备出门上花很多时间。等到我到达那里时，其他同修已经练完了第一套，或者已开始练第二套功法。尽管如此，我仍然为自己感到骄傲，甚至认为至少我参加了，有些同修都没来呢。我对其他同修的抱怨，实际上反过来又暴露了我自己更多的不足，因为我的行为更显得自私。比如我迟到的时候，匆匆加入练功行列，分散了正在打坐同修的注意力，在仔细观察的众生的眼中，对我们的印象就会不好。因为我从未按时到达真相点帮忙，所以总是在年长的阿姨们把讲真相用的沉重的桌子和展板都摆放好了，我才不紧不慢地到达那里。即使是我很重视的大祖学法，我也常迟到。有时大家读法前发正念中间，我才赶到。想想这一切，我感到很惭愧，同时也感恩师父通过这件事让我向内找，看到自己的不足。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常会被对照提醒，责怪父亲做错事之后，我自己会犯同样的错。嘲笑别人有妒忌心时，自己内心藏着妒忌；不愿意宽恕同修的过错时，却要求自己没做好时被原谅。我一直深信自己明白向内找的含义，还庆幸自己从不介入矛盾冲突当中。我现在体会到，真正的向内找，并不是在看到其他人处于冲突中时简单地想到哇，他们应该向内找了，而是应该利用一切机会随时随地深入向内找，修自己。第二部分，修去妒忌心。随着不断修炼，我逐渐意识到我还有很深的妒忌心，而且在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表现出来。比如当我听到朋友或同学有好消息或成绩出色时，我很难发自内心地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会在心里想，他们肯定有人帮忙，不然他们的水平咋能做成那事儿？或者我要有那么多的时间准备，我也能做成那样。在领导小组成员参与学校的课外项目中，我常常不愿意把任务下达给别人，因为我无法忍受别人搬用我的想法，或在我的努力之上获得最终的赞誉。更糟糕的是，我的这种妒忌心也蔓延到了正实大法的项目中。我常对那些愿意主动帮忙大法项目的同修心怀排斥，不愿意让他们参与。我还在心里为自己辩解，找他们帮忙，我得花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解释怎么做，然后再等着他们完成，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做，整个项目完成得更快。实际上，我这种不信任他人，或者看不上其他人的心，也是一种妒忌心的表现。我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也希望因此受到表扬。在潜意识中还隐藏着这样的想法，如果同修看到我做得这么好，他们会认为我能力强，而且修炼有素。基于以上这些原因，我常常大包大揽，独自承担大型任务，搞得自己没有足够时间睡眠和干其他事。 当没人注意到我的所作所为时，我又忍不住要炫耀自己，要有意无意地提到，哦，对，这整件事都是我自己做的，这个是我想出来的。或者都没人帮我，我自己没日没夜，通宵达旦才做完的。当有人询问我或称赞我的工作时，我表面上重申自己根本不在乎谁来完成这项工作，谁赢得最后的荣誉，只要项目能完成就好。实际上我心里头是很在意的，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放不下的那些人呢，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虽然我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执着心了，其实我依然有。我告诉别人我没有这个执着心了，甚至告诉自己我没有这个执着心了，但是那个执着心还在。最近通过大量学法，我能够很好地察觉这些不好的念头。当他们在我脑海中要成型时，我立刻就清除他们。我意识到带着妒忌心参与大法项目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再去执着》中说，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我意识到，在妒忌心驱使下，我不知不觉间用神圣的大法项目来满足我常人的执着。由于执着地认为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想做所有事情，我没有把大法项目分配给有能力的同修，我没有把精力集中在如何更好地救度众生上，而是用在了担心谁的名字来发电子邮件这些小事上。通过不断学法，我已去掉这些执着，以更纯正的心态参与大法项目。现在，我和同修相处得也很好，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合作效果。其实，当你的思想和行为充满妒忌和怨恨时，其他同修都能感觉到的。我真正体会到了去除妒忌心的重要性。现在，每当我感到我的心要被触动时，我第一时间就会体察到，并开始去除它。我知道去除自己的执着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我很感激师父在不断点化我，并给我机会来真正去除妒忌心。第三部分，修去对名的执着。作为一名研究生，我感到自己时常要经受对名和自我执着的考验。在上大学时，我努力学习，成绩很好，考入很好的牙医学院。在申请之前，我曾在犹豫是否应该改读医学院。凭借良好的成绩，我肯定能被录取。我想向所有人证实我的能力。后来我看到很多以前的同学也被一些牙科学校录取时，我开始感到自己以前的努力有点不值。我了解其中许多人，我觉得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努力程度都一般，他们学牙医的目的也不纯，他们居然也能上牙医学校，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最终差不多的话，我为什么还要投入那么多心血呢？这些想法使我产生了要将自己从这群人中区分出来的执着。我开始对没去读医学院感到生气和遗憾。我想证明自己比普通的牙科学校学生要好得多。当我对口腔外科产生兴趣时，我开始研究最严格的口腔住院医师培训程序，其中要完成4年的口腔住院医生培训。 再加上两年的医学院的轮转培训，最后我将获得两个医学学位。在将近两年半的时间里，我都在认真考虑重新安排我人生的下一个十年，以使自己在同行中脱颖而出。当我试图计划我毕业后六年的教育计划时，我感到很沮丧。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时间投入，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举了一个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的例子。这个学生正处于攻读学位的最后阶段，只需要解剖一定数量的老鼠，然后完成试验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了。可是在修炼了大法之后，这位学生告诉他的导师，他无法这样做了。他现在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不能再做杀生的事了，因为那会产生业力。尽管他花了时间和精力，学位几乎就要到手了，但为了修炼，他选择放弃自己的学位。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大家想一想，人活在世上无非就是为了名和利。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他可以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和前程，他的工资也自然会多，那就不用说了，会高于常人，高于一般的人。人不就为这个活着吗？他连这个都不要了，大家想想，他连这个都敢放弃，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些都可以不要了，是不是什么都可以放弃了？他不就等于敢放弃生死吗？人不就为了这些活着吗？这样的人，他能够这样做，修炼境界其实也就在那儿了。读了这个例子，让我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执着，开始思考我作为大法弟子的真正目标是什么。我意识到自己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一样，一旦出人头地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受名利干扰。他觉得在有生之年还有很长的路，还想要奔奔奋斗一番，达到一个常人的什么目标。我问自己，我修炼大法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也像常人一样迷失在名利的追求当中，我怎么能修炼和救度众生呢？我还意识到我在用常人的心态看待事物。在大学里，我采用常人的方式，经常通宵达旦的学习以取得优异的成绩，却不积极学法练功和参与讲真相。为了追求常人中的名，几乎忘记了我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同时，我没有好好想想如何精进修炼，却一直在执着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其实这些都是师父安排好了的，妒忌别人的名望也是为私的。我甚至都没有仔细想过将来做牙医的诸多好处。我可以选择自己开业，方便又自由，将会有更多时间专注于讲真相和大法项目。我现在认识到了，我所取得的一切都是大法赋予我的。我人生的真正目的是修炼大法，而不是追求常人事业。当然，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成绩出色也是在弘扬和正视大法。但我永远不能忘记自己作为修炼人的真正目的。第四部分，大法弟子是整体。由于中共病毒的传播，到处都处于隔离在家的状态，我开始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担忧和沮丧。现在学校也关门了，也不能练习看病人，几乎都不出家门。我常常睡懒觉，不愿起床，常常花很长时间跟同学讨论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学校，以及学校长时间这样关闭是否会影响我们将来的毕业日期和以后的住院医生实习等等。无限期的居家隔离几乎让我们难以忍受， 我非常希望中共病毒大流行快点结束。看完师父最近的经文《理性》之后，我知道我需要用修炼者的思维方式来面对目前的情况，因为在我们修炼的路上，所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不应该执着于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而应该珍惜自己拥有的所有新时间，更加勤奋地学法练功。在其他青年同修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大大增加了学法练功的时间。这两个月我没有一天不学法的，每天我与其他青年同修都在网上至少读一讲法。现在我从法中理解了以前从未体悟过的含义，感觉我过去好像根本没有真正读懂过法。两年前，我处于修炼状态最不好的时期，磨难考验很多，打坐都没办法双盘，我感到很尴尬，也不好意思告诉任何人，也没有深挖一下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当我读师父各地讲法时，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里对两个问题的回答点醒了我。弟子，腿原来受过伤，已经达到双盘，但近来不知何故，怎么也不能双盘。师，其实你应该问自己什么原因。一个是不是学法不精进了，或者是有事做错了不想改，或者是悟不到。如果你今天事情做得非常好，符合法，原来你能盘十分钟，保证就盘二十分钟。我们有许多学员都有这样的体会，事情也不是绝对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你要消大一点的业，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弟子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还问，修炼一年了还不能够双盘，越盘不上越急。师父回答说，但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得盘上腿。我告诉你，不是笑话啊，一个修炼的人修得挺不错的，盘不上腿，上面那个菩萨都会捂着嘴笑你，真的。读完这两段法后，我感到很惭愧，我开始勤奋练功，逐渐的我又能够再次双盘了。隔离在家期间，通过参加网上集体练功，我终于可以练一个小时的进功了，而且每次都能忍痛坚持下来。我以前经常熬夜睡得很晚，所以总是晚起，并且白天还得要小睡一会儿。现在我也可以早起发个正念，然后接着练完两个小时的功了。我能达到现在这样的修炼状态，很感谢同修对我的鼓励和支持。自从我修炼以来，我从来没达到过现在这样精进实修的修炼状态。我知道这一切完全归功于师父的呵护加持和其他同修的帮助。我现在真正体悟到了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讲的大法弟子是整体这句法的含义了。在这个中共病毒传播的动荡时期，这种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让我受益匪浅。我衷心希望所有青少年同修都能明智地利用好这段时间。我经常用师父红银三的只为这一回来提醒自己。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智不移，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臣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照天地恶尽除，法徒精进寒中梅，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虽然自己修炼中有些方面进步了不少，但仍然有许多地方需要继续提高。我感激师父的佛恩浩荡，为我和青少年同修们开创了这样能一起实修的环境。以上是我有限的理解和交流，如有任何不符合法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印度青年大法弟子修炼讲真相的体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叫阮平善，英文名字叫 Prashant， 我是一名旅居加拿大5年的科学研究员，我在15年前得法，那时我母亲修炼法轮功已经2年了，我看到母亲在那段时间的变化，以及我们家的氛围是怎样变得越来越和谐美好。尽管我的父亲不接受修炼，但我看到了母亲是怎样耐心忍让地处理好这个事情。于是我开始日常的学法，并且在明慧网上学习师父的讲法。我很快理解正法时期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于是我开始每天发正念，并和母亲一起参与讲真相活动。当我完成在印度的高中学习后，我去了新加坡读大学。我在新加坡待了6年时间，然后以博士生的身份来到加拿大。这段时间里，我在新加坡参与了不同的正式大法的项目，比如合唱团、英文大纪元。过去5年在蒙特利尔，我参加了许多由当地大法弟子组织的不同活动，包括神韵推广和天国乐团，带给我非常丰富的经历。第一部分，学习用中文学法。从我开始修炼起，我就非常重视学法，因为我不是中国人，以前我只用英文学法。我感到为了能直接阅读和听懂师父讲的原话，我应该努力学习中文。因为这是在10年前，所以没有那么多学中文的网络资料，于是我就用一个字典软件来学转法轮的每句话里的每一个单词。刚开始这看上去是个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是我坚信师父用中文对所有众生讲法，那么中文这个语言就是属于所有众生的，我只是在找回我生命的天赋。这个理解帮助我加强了继续学习中文的决定。4年后，我可以以正常的速度阅读中文转法轮，这使我能加入任何中文学法小组。从这以后，我很快的能够学习师父其他的著作，例如《红楹》《精进要旨》以及各地讲法。我时常有这样的经历，在修炼中一些关键时刻，我会切实听到师父相关的诗在脑中回响。一次在非常艰难的过关中，我在脑中听到了师父在《红楹二坚定》中的法：巨难之中要坚定，精进之意不可转。还有一次在决定是否去其他城市参与神韵交响乐的推广时，我听到了师父在《红楹二除恶》里的法：法正去因离，帮我认识到去其他城市参与推广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部分，讲真相。在新加坡，我第一次遇到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的同学里一半以上的人直接从中国来，给中国人讲真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提到法轮功的那一刻，就像人群中出现了炸弹一样，我能感到给这些被中共直接毒害并与中国大陆有直接经济利益亲属也在那的人们讲真相将是很有挑战的。然而我和一些中国同学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即使当我给他们讲真相时他们不太接受，我仍一直保持善念，友善地对待他们，并与他们在学校项目中合作。在蒙特利尔给中国学生讲真相 和在新加坡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很多人很支持法轮功，另一部分人不反对，但害怕因为和大法弟子接触而被迫害。我的实验室曾经有一个来自广州的访问学者，他在我们大学里和很多中国教授交了朋友。他很惊奇地发现我修炼法轮功，就向我了解更多有关法轮功在海外的情况。我给他讲过真相以后，他跟他所有在我们大学里的朋友都谈论了法轮功。这给我展示了讲真相就像连锁反应，给一个人讲真相可以影响更多的人。一个我在新加坡认识的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现在来到了美国，并且到蒙特利尔来见我。他留在我这的时间里，我们再次有机会讨论关于法轮功的话题。我发现这么多年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变得更愿意打开心胸。他完全赞同法轮大法是好的，并说希望江泽民快点死去，这样能使迫害早日结束。我们俩和他的另一个朋友一起在蒙特利尔游览，那个朋友是一个本地大学的前任中国学生学者协会主席。当我们一起走过中国城的时候，我们到真相展板前停留，并谈论自焚为火和三退。我可以看到，因为这么多年来不断地接到真相资料，这两个朋友都在内心逐渐改变了对法轮功的态度。这给我展现了同修们多年来长期坚持不懈讲真相的意义。在离开蒙特利尔前，我的朋友在我的公寓里给师父的法像拍了一张照，看到他走向光明的未来，让我内心无比感动。第三部分，参与神运推广。当我第一次参与蒙特利尔的神运推广时，好像每一天都安排了新的关。例如，当我忙着去接待另一个顾客时，前一个顾客失去了耐心并离开了。还有一个顾客告诉我，因为我的法语不够好，他宁愿拨打订购热线买票。但是当我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卖票时我能更自信地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并把握好。从商场回家时，我经常会感受到我的本体在转化，这让我意识到神运推广和个人修炼是紧密相关的。长时间的在商场里也给我加强主意识的机会。我理解到，在商场里推广神运就像古代的士兵一样，当士兵奔赴战场，他们也许只有很少的时间在战斗，更多的时间里他们可能在行军或是原地站立不动等待命令。如果他们在站定时太放松，或是和朋友们聊天，那么在关键时刻他们很难立刻集中注意力并运用他们所学的所有技能。因此在商场里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当作执行神的旨意的战士。第四部分，参与天国乐团。2015年我加入蒙特利尔天国乐团，成为一名小号手，并和乐团一起表演超过一年。我很快地学会了所有的乐团演出的乐曲，并在拿到我的乐器一个月后第一次参加游行表演。有好几次当排练时，我感到身体里的一些不好的物质经过我的嘴被拿走。小号是一个非常消耗体力的乐器，而且我发现演奏乐曲中的高音时非常具有挑战性。有一次我在演奏高音时脖子受伤，需要一个星期恢复。我向内找，发现是我心里太急于尽快达到乐团的标准造成的。夏天结束后，我们在冬天有两个游行，每次游行的一周前，我就开始每天发正念，清除干扰人们来看演出的邪恶因素。圣诞游行时，气温降到了-10摄氏度，没有阳光。当游行开始后，我很感动地看到，尽管天气寒冷，来看游行的人非常多。因为乐团制服套装不包括暖手的手套，演出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手指活动起来很困难。因为我对寒冷天气不太适应，我开始有些担心，也在想我的手是不是正在起冻疮。在那时，我想起了师父红银二中的诗：梅，元曲。 浊世清涟亿万枚，寒风姿更翠。连天雪雨神佛泪，盼玫瑰。悟迷世中执着事，坚定正念从古到今，只为这一回。想着这首诗给了我力量，我悟到师父赐予我演奏小号的技能，我的手指天生就应该是在正法时期正实法用的。之后我参与了同样是冬天的渥太华的圣帕特里克节的游行。游行前一天我出现了感冒的症状，看上去第二天我可能没办法演出。我到师父法相面前说，不管发生什么，我愿在明天游行演出，请师父帮我。当我参加游行的时候，所有的症状全部消失。也很幸运的是，还好我去了，因为当时只有另外一位小号手。第五部分，完成博士学业。在过去五年里，我在完成我的博士学位的过程中，也遇到很多提高心性的机会。我发现我所在学院里很多教授和学生因为工作压力很容易生病。在这一点上思考后，我意识到是对竞争的执着影响了他们的健康。作为修炼人，我一直努力地看淡竞争，并在研究工作遇到困难时保持冷静。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异常的困难，一排六个考官公开地针对我的研究进行了超过3个小时的严格提问。整个过程中我保持冷静，并清晰地对我的研究成果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最后所有的考官都公开表示我的研究给他们深刻的印象。另一个博士生告诉我，这是他见过的最难的博士论文答辩。我在整个答辩过程中能一直保持沉着，让他感到很惊奇。其实是因为我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并把答辩的结果看淡，我才能做到这一点。一个弟子的人生是师父安排的，因为师父的恩赐，我能够在博士毕业后立刻拿到一份工作。而这刚好发生在中共病毒导致所有学校关闭的一个月前。我知道在修炼中我还有很多执着要去，在我的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这条路上师父指引着我的每一步，我坚信我能修好并跨越一切难关。谢谢您，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0年青年大法弟子网络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找到执着的根源，修去妒忌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今年26岁，2016年到澳洲求学，去年决定继续留在海外，并加入正实法的项目中。下决心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修去执着，助师正法。一直以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执着太多，又因学法不够，有时甚至产生修炼太难的想法，还曾有2次想放弃的魔性暴露出来。我每次打坐都很难入境，一坐下来，脑子里就翻江倒海。半个多小时过去也不得清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静不下来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手法上的问题，不是因为有什么绝招，而是你的思想，你的心不静。我想遵照师父的法理，找出自己的执着，彻底修掉这不好的物质。第一部分，隐藏之深的妒忌心。去年12月，项目小组的同修自发开始一起背法。在背法的这段时间里， 凭着毅力和对自己的要求，我的进度很快。之后渐渐大家没有那么坚持的时候，我还在挺着。这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看不上别人的心，当时不清楚那是妒忌心，随后便开始沾沾自喜，冒出我最厉害了，我真棒，我比他们都走在前头等不好的思想念头。思想确实极端有偏差，但慈悲伟大的师父不记我的过错，还是一次次将法打到我的脑中。在这期间，我戒掉了一度迷恋的视频和流行歌曲，这不是靠着抑制自己的欲望，而是意识到我是练功人，要回归正统。常人歌曲中的情啊爱啊的东西只能玷污我，起不了什么好作用。可能是师父看到我隐藏很深的妒忌心，弟子自己却迟迟没有意识到，师父便把难提了上来。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小组有同修家有喜事，早上大家知道后，纷纷对他们表示祝贺，气氛很是欢乐。我当时直接就说，哎，还是我帮的忙呢，记得那天事情是这样的。说出来后，一方面是自己意识到有很强的显示心在里面，显示自己在其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对师父要求的真善忍三个字中的善有了体会。我问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像大家一样去真心地祝福他们呢？其中我还有怨恨心。为什么同在一个小组里，我先前有喜事的时候，你们没有这样大张旗鼓地祝福我，反而他们就受到你们那么热情的恭喜？这是我当时所有的心理活动。晚上到了例行小组学法的时间，我就特别讨厌组里的人，我不想和这些人一起学法。我知道这个想法非常的坏，我不是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恶念？我告诉自己，如果今天晚上我不学法，我就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旧宇宙的神不是就希望看到我不学法，看到我堕落吗？于是我就放下一切不好的念头，捧起转法轮，与大家一起学法。在学法的过程中，不知是因盘腿疼宵夜的缘故，还是怎么的，我总觉得有东西正从我身体离开，但却有个大石头始终压在我的心脏上，连喘气都很闷。读完法后，我身体舒服多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事儿。当看到这位同修的时候，我说，恭喜你呀。这一句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祝福，发自内心的恭喜，不掺杂任何一丝杂念。随后我就感到，这个心脏上的大石头移了点位置，但是能感觉到石头还在。回家后，我与先生交流，师父借他的嘴告诉我，这是妒忌心的体现。先生问我，你是不是妒忌大家没有对你那么好？然后我开始向内找，站在所有人的角度想了一遍，我发现别人没有做错什么，都是因为我自己心里有妒忌存在。师父便让我知道，当天晚上读到师父在2000年8月12日去掉最后的执着经文中的话，人世间一切人、一切组织与团体都是想在世间得到什么，而在人类社会有所为的，而大法弟子们是去掉一切常人执着，包括对人的生命的执着，从而达到更高层生命境界。我开始对着电脑啜泣，心里想，我什么都能放下，不管是什么心，都是我的执着，我都不要，不承认，连命都可以放弃，为什么这颗心就那么难去？第二天早上打坐，一下子就入境了。那种感觉 就像师父在《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中所说的那样，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我知道那个石头已经不在了，我的思想也变得更加纯净，只坐了半小时就浑身轻松。起来时发现自己流泪了，明显感觉自己有了质的升华。那以后我能清晰认识到自己的执着，知道自己有妒忌心问题，没了大石头却总有种去不干净的感觉。一段时间学法又跟不上来时，还会有憎恶其他人的想法出现。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问题时说，如果你们真的把这些东西看得那么重，就能够克制它，那你就能够削弱它，渐渐地彻底地去除掉。如果你觉得我知道了也挺着急，但是实践中你并没有真正去克制它、抑制它，其实你只是停留在只是看到、感到这种思想的活动，你没有抑制它的行为，也就是说你只是想到了，并没有实践去修。再有一点，你说我也用心修了，我实践中也这样做了，还有会有这种情况。因为呀，长时间养成的东西也被旧的宇宙生命压下来的因素层层分割，所以呢，每突破一层去掉一层，突破一层去掉一层，突破一层去掉一层，所以它越来会越弱，越来越少，它不会一下全都去掉，有这种表现，包括许多其他的常人心也是这样的表现。我明白，我要慢慢彻底去除干净。矛盾来时，我能清楚地意识到是那妒忌心又涌出来，同时牵引其他不好的心出来。随着加紧学法练功，我开始学着以法为师，对照大法的要求去做。第二部分，妒忌心与证实自己的问题。先前在项目中，由于觉得自己很厉害，可以独当一面，当自己的想法不被认同时，我就经常与同修起争执。这争执不是指常人那种表面上动手互相指着说，而是在心里愤愤不平。我表面上装作没有事，或假情假意接受，其实内心早就波澜四起。当我将自己的行为与法理对照时，发现自己有非常强烈的证实自己的心。我知道这是旧宇宙未思的观念，而我作为大法弟子，绝不应该有这种心存在，必须去掉。由于妒忌而生出来的证实自己的心，还体现在别人抓紧学法练功时，我不是抓紧敦促我的同修们继续精进，时间不等人，而是首先想到，哎呀，你们都精进了，那我怎么办啊？不行啊，你们都比我厉害了，可不行。常人中那种争强好胜的心，逼我每天学法练功。一开始是在这种心驱使下，但当我真正学法练功，出去证实大法讲真相，做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时，慈悲的师父再一次点化我。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们一旦修炼了，你们就是同修，各自回各自的天国，谁修好了谁回去，谁也代替不了谁。我想这真的是谁修谁得，为什么我总要去修别人呢？眼睛总要看着别人，修炼人是没有榜样的，每个人的路都不同， 但都要在大法中去掉各种常人的执着心，干干净净地跟着师父回家啊。现在每当证实自己的心上来时，我都能感应到，还会迅速将自己恶劣的行为与大法真善忍原则对照。有时矛盾触及到我的人心，很难忍的时候，我没抑制住就脱口而出什么话，事后我都会非常懊悔。学法时常常受到师父点化而流泪。我告诉自己，我是走在神的路上，我不能有常人的那种心。神会因为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就动摇吗？第三部分，妒忌心是为私的。继续深挖自己的内心，产生妒忌的根源是私。其一，如果事事都能向内找，把同修当成自己的一面镜子，我应该感谢同修们无形中的敦促。其二，我为私，怎么去救度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你们已经知道大法弟子修炼的方式是在世间常人中修炼，修炼中又直指人心，人的执着干扰证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此外，当协调某件事的负责人提出什么想法时，不管我自己是什么样的想法，都要默默配合好，哪里没做或做得不好的地方，不要埋怨，自己去默默补充就好。这才能是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修炼人。以前真是做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好事，都指望别人称赞。现在就是真善忍。既然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又都是证实法的事，那谁来做不一样？有时间有精力就做好。结语，以前我的状态是家人推我一下，我就学一点，不推不学。从5岁得法至今，已经荒废了整整21年。现在我的状态就是，每天早起也不困，打完坐后，两条腿轻松的像要飘起，而且学法越学越精神，晚上学到11点也不困。要想睡觉的话，只要一打开 YouTube 就迷糊，这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当学法练功发正念都跟上来，讲真相就不难开口了，我的写作水平也上升了。当同修说你提高很快，或你文章写得真好时，以前会有欢喜心出来，现在就记着，我的智慧都是师父给的，只要我好好学法，做好3件事，我就会有提升。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一定不辜负师父与大法的恩惠，去掉人心，凡事先想别人，遇到烦心事就与法对照，向内找。我一定要跟着师父回家，也要拉着我的同修们一起回家。我们宇宙的众生都在等着我们精进归位。时间真的不多了，做好师父要求的3件事，在最后的时间里勇猛精进。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以上是我个人修炼的一点体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